接下来我们继续聊美国的内战。上次我们说到林肯在1861年3月4号正式成为了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以废除奴隶制为党纲的新生的共和党的胜利成为了压垮南部蓄奴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林肯赢得了选举后一个月，南方七个蓄奴州就宣布了自己的独立。在林肯上任前一个月，也就是1861年的2月8号，南方七州的代表就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正式宣布自己成立叫美利坚邦联国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北方就被称为是 Union， 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南方就被称为是 Confederacy。来自于密西西比的参议员，曾经担任过美国战争部长的 Jefferson Davis 戴维斯被选举为邦联的总统。邦联允许奴隶制，但是不得进行和非洲的奴隶贸易，因为这个时候你再向去非洲买奴隶，国际上实在是名声太臭了。而因为这个时候美国本土的黑奴基本上已经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人口了，也没有必要再和非洲搞这个奴隶贸易。南方开始积极的备战，到了4月份就已经征召了超过6万人的军队。他们要求联邦要塞中的联邦军队退出要塞，在各个南方州也有北方的这联邦政府的要塞，对吧？要求这些要塞的军队退出要塞，然后他们来进驻接防。但是联邦军队接到的联邦政府的命令是南方独立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就不能够交出要塞。1861年4月12号邦联军队向南卡一个小岛叫萨姆特堡这个要塞发起了进攻，当然人数很多，那么联邦的守军就很快投降了，那么这个内战就正式开打。为什么南方如此急于要独立呢？还是因为阴谋论。我们前面说过1857年这个经济危机之后，北方是盛传阴谋论，说南方的这些大庄园主们要搞阴谋，要弄垮北方的经济，侵占北方的领土。而与此同时呢，南方也一样的盛传阴谋论，说北方正在组建军队要来入侵南方，要武力夺走南方人拥有的奴隶，这个在他们看来是财产，对吧？更有甚者，这些北方人还要逼白人女性和黑人结婚，所以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林肯一上台，马上北方人就会打过来，所以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抵抗。所以关于阴谋论呢，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阴谋论是一种可以让笨蛋觉得自己是聪明人的兴奋剂。所以任何时代都不缺笨蛋，所以任何时代也不会缺这种阴谋论。南北方之间的摇摆州，也就是上一回我们提到的所谓有条件加入联邦的那五个州，除了密苏里以外，弗吉尼亚、北卡、田纳西、阿肯色都宣布加入南部的这个邦联。那么到这儿，南方就一共有11个州的加入。那么密苏里和肯塔基都是蓄奴州，为什么他们没有加入南方呢？其实他们也想加入，也派了代表去了那个蒙哥马利去宣誓加入邦联，但实际上这两个州是牢牢地控制在北方联邦政府的手里，所以这两个州想去加入邦联的人呢，组成了一个流亡政府，但这两个州实际上没有加入南方，他们的人员和辎重都是归北方调遣。另外还有两个蓄奴州，马里兰和特拉华，他们是没有加入邦联的，他们被称为叫边境州。那么到了1861年的5月，戴维斯总统就决定把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市 Richmond 作为南方邦联的首都。南方的军民参战的积极性很高，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南方并不想改变北方什么，而是北方一定要改变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北方呢是在追求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南方是在保家卫国，捍卫自己的所谓主权，对吧？所以这种当然这种主权本身是野蛮的奴隶制，但这种热情我们是可以想见的。那么到了7月16号，第一次大战就在弗吉尼亚爆发。因为这个战役是沿着一条叫 Bull Run 公牛奔跑这个小河展开的，所以这一仗也叫公牛奔跑之战。北方呢，由于自己的人口和工业化的程度都远远的超过南方，所以一开始在边境上还有些小冲突，北方也轻易的就击溃了南方的军队，所以整体上北方是很轻敌的。这个时候7月份呢，南方邦联政府的议会选举已经结束了，议会将会在7月20号在里士满开会，所以北方就希望在这个南方议会开会之前，我就直接拿下你对方的首都里士满，结束这场分裂的闹剧。大家到地图上去看一看，华盛顿离里士满并不太远的，200英里而已啊，很容易就打过去了。所以北方是信心满满啊。负责指挥北方军的叫欧文·麦克道尔将军告诉林肯说，我刚刚集中到首都华盛顿的这些士兵啊，都是志愿兵，而且他们都没有打过仗，需要训练。而林肯则告诉他说，南方那些军队不也是临时拼凑的吗？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出现了35000名没有什么训练的北方业余部队开始向大概20000名左右同样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业余南方部队发起了进攻。其实这个南方军防守的这个 Bull Run 这个防线离华盛顿是非常近的，只有25英里。这些北方的志愿兵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农民，这25英里他慢慢腾腾的走了3天，而且还带了一大群跟着部队去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和新闻记者，完全是一个搞 party 的形式跑去打仗。北方得到的消息说，这个 Bull Run 这个防线的南方守军只有不到5000人，那不就是一个郊游式的一个表演性质的攻击吗？我跑到那儿把3.5万人排开，下也把对方这个5000人给吓死了，然后对方就交枪投降啊，群众拍手称快进行野餐，记者照相留念，不就完了吗？对，那个时候已经有照相机了啊。但是同情南方的人呢，早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南方部队，南方的援军就火速的赶往战场。7月21号这一天，北方军就开始攻击，而且很快就把南方军给击退了，然后随军的这些围观群众就站在土丘上开始庆祝胜利，开始吃野餐。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南方的援军刚好就赶到了，他们迅速的展开了反攻，到下午4点，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已经达到18000人左右。南方军士气高昂，北方军感到十分的意外，很快南方军就突破了北方军的防线。那么北方军在撤退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冲进了正在野餐的围观群众的人群里边，这一下撤退就变成了溃退。但是与此同时呢，你也别忘了，南方军也是临时拼凑的，一旦突破了北方军的防线之后，南方军往前一冲也陷入了混乱，也无法组织有效的追击。所以南北内战的第一场大战就在这种乱哄哄之中就结束了。但是这一天战斗的伤亡是惊人的，北方军战死3000人，南方军战死差不多要2000人，双方都达到了 10% 左右的战死率，这个是一个和一战类似的一个战死率。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由于机枪和铁丝网的使用，交战双方的死亡率都很高，很残酷。但是美国内战的时候，大家还是使用比较原始的武器，为什么死亡率也如此之高呢？这个问题我稍后介绍。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仗使得双方都吓了一跳，到这个时候双方才明白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的爆发，而不是普通的小打小闹。双方这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征兵，也开始延长服兵役的年限，双方就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北方利用自己的海军的优势开始封锁南方的港口，这个使得南方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出现了大麻烦。北方面临的麻烦就是南方非常坚定的抵抗的意志。那么为什么内战中的死亡战死的人是那么多呢？这有几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武器的改进。早期的这个长枪是没有膛线的，子弹打出去以后是飘忽不定的，而且发射弹药主要是黑火药，那个玩意儿我们小时候玩过鞭炮，一点以后大量的烟雾，所以 这个才会出现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双方士兵相互排队互相枪毙的那种列队式的打法。因为你那个时候只有密集的向一个方向开枪，你才有可能命中敌人。那个时候的士兵根本是不需要瞄准，你瞄也没用，大家就对着对面那团烟雾开枪就完事儿了，生死有命。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那种有膛线的来福枪呢？不是，有膛线的来福枪早就有，但是由于它这个加工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价格非常的昂贵，而且它的品质控制的不好。有膛线的枪对子弹大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那个时候的加工工艺还达不到，所以子弹的价格也非常贵。之前的来福枪主要是猎户或者贵族才会使用去当武器，军队是装备不起的。但是到了美国内战时期，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发射药和弹头合一的现代意义上的子弹就出现了，而且很快出现了带有弹夹的可以连续发射子弹的步枪，在这个时候就很像我们今天的半自动步枪了。甚至到了1862年，也就是开打后第二年，加特林机枪都被发明出来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操作很复杂，所以加特林只有到了战争末期才偶然的在战场上使用，到一战的时候才大量使用。除此以外，手榴弹也被发明出来了。之前投掷手榴弹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有专门的投弹兵，但是到了内战期间，手榴弹经过改造已经非常像今天的手榴弹了，可以单兵投掷，这个就无疑加强了杀伤力。但是在这一系列的改变之下，脑袋僵硬的南北军事指挥官们却没有意识到战斗的形势应该出现改变，双方基本上还是面对面的相互排队去枪毙对方，这个就造成伤亡率极高。不过这样去指责这些指挥官呢，也有点过于严苛，因为现代的战术是需要训练的，而当时的士兵在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传统的相互枪毙的这个战法，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这样一个因果循环。我们回头看一看美国的独立战争，战争总死亡数 2.5 万，1812年战争，也就是所谓第二次独立战争，总死亡人数不到2万，美墨战争死亡人数 1.3 万，到了内战突然飙升到62到75万人。仅仅哥迪斯堡战役一战，双方死亡就超过5万人，比独立战争加1812年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另外，当时的医疗技术还很落后，手术没有无菌的概念，别人用过的绷带拆下来又给下一个伤员使用，感染率非常的高。战争期间主要的手术就是截肢，但是有一些截肢手术的死亡率就高达 80% 以上。那个时候士兵啊，管医生叫屠夫。另外当时的卫生条件也非常的差，内战中死于传染性疾病，比如说痢疾的人是死于枪伤的人的2倍，大多数人是死于疾病的。那么在下一讲，我会向大家介绍在战争中北方政府的态度是如何从一开始说我不打算解放奴隶，转为我要彻底废除奴隶制，以及南方在战略上出了什么问题。虽然这个官兵英勇善战，但是依然最后不敌北方军队。这些内容我们下一讲来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对我们的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